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3年第一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5篇科普文章，它们是止血先锋血小板和他的小伙伴们、海边捡海鲜没那么简单、激活胰岛素的食物究竟是真是假、聚焦膏方、闭门留扣。止血先锋血小板和他的小伙伴们，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清凯薛凯副主任医师。大家好，我叫板板，学名血小板，母亲是聚合细胞，祖籍骨髓。我的外形像一个圆盘，两面微凸，直径只有2到3微米，有时会变成椭圆形、梭形等。别看我个头小，平均寿命也只有10天左右，但是作为血液当中的一种重要成分，我可是妥妥的止血先锋。我的兄弟姐妹可多了，在正常人的血液中，每立方毫米有10到30万个，总数是世界人口的几十倍。我们家族中的大部分在血管中游历，还有一部分定居在脾脏中。当我们的数量减少或者功能异常时，主人就会有出血的表现，比如皮下出血、流鼻血、牙龈出血等，严重的还会发生内脏出血甚至脑出血，危及生命。众所周知，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止血，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小伙伴功不可没。以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手指受伤为例，一起来了解生理性止血的3个阶段吧。第一阶段，收缩血管。主人的手指不小心被锐器割破出血，在伤口附近的兄弟姐妹们第一反应就是释放血管收缩素，使受损的血管收缩，血管内血流量减少，防止血液进一步流失。第二阶段，聚集形成白血栓。在接下来的数秒钟之内，我们成群结队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堵住伤口，就像解放军抗洪救灾时把大量沙袋堵在堤坝缺口处，同时快速释放出二磷酸腺苷、血栓素等物质，使我们聚集并进一步收缩血管。在纤维蛋白原小伙伴的协助之下，我们手拉手更加紧密地聚集成团状，形成松软的血小板血栓，又称白血栓，堵住伤口，这样就完成了初步止血，也称一期止血。第三阶段，血液凝固形成红血栓。由于白血栓不够牢固，我们还会释放一些十分有用的凝血因子，启动凝血系统。此时我们唤醒了另一个小伙伴凝血酶，在它的帮助下，纤维蛋白原被活化，形成纤维蛋白，并聚集成网状的纤维蛋白束，就像一张大网盖住血管破口。这张网还联合了很多其他的小伙伴，包括红细胞、白细胞等，共同完成凝血过程。最后，我们通过牵拉这张大网来收缩血栓，使其形成更加牢固的纤维蛋白血栓，又称红血栓，同时缩小血管破口，完成二期止血，达到永久性的止血效果。海边捡海鲜没那么简单。作者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雅琴。赶海是指居住在海边的人们赶在潮落的时机到海岸的滩涂和礁石上采集海产品。近来烟台海滩海常用车装，大风刮来海鲜自助，海边捡到天鹅蛋等新闻，以及短视频当中的赶海视频让人们羡慕不已，纷纷效仿，不少海滩甚至人满为患。也有不少人认为海滩上突然出现大量的海洋生物是因为水体当中的核辐射超标，污染严重或者自然灾害，这种海鲜不能食用。那么它们究竟是怎么出现在海滩上的？捡来的海鲜能随便吃吗？海滩上出现海产品主要有以下3种情况。原因一，海洋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在通常的情况下，鱼、虾、蟹、贝类等诸多海洋生物品种具有集群特性，比如牡蛎就常在海滩或者礁石上扎堆生存， 水产业也大多利用这种集群特性进行大规模的养殖。一天当中，海潮涨落，总会有海中的鱼虾蟹贝随着退潮留在海滩上。一些蟹类尤其喜欢在海滩上寻觅食物，退潮之后自然容易被人们发现。所以在海边捡到牡蛎等贝类、海藻、沙蚕、小螃蟹等都是寻常的现象。只要检视海产品的水域没有重金属污染、赤潮、绿潮等情况，赶海得来的海鲜自然可以享用。原因二，自然环境变化。自然变化会影响海洋动物的活动，尤其是激烈的气象环境变化，比如台风、寒潮、海底地震、火山爆发等，往往导致海产品以惊人的数量出现在海滩上。比如1960年，智利的海边沙滩上出现了数量令人震撼的死亡的沙丁鱼。这一现象与距离岸边100千米处发生的 8.9 级大地震有关。台风的掠过也时常导致海中生物被台风夹裹着卷到岸边。这些上岸的海鲜本身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应该注意死亡时间过长、卫生问题等健康隐患。原因三，放生。一些特殊行为也可能导致短时间内海边鱼虾蟹贝大量涌现的现象，比如放生。2020年，武汉长江边上的钓鱼爱好者爆料，有人放生了大量的黑鱼，现场可以直接用手捕捞。姑且不评判放生行为，这种大规模放生的水产活体鱼种能否适应当地的水源特点存活下来，会不会对当地其他水生物种生态造成短暂的环境压力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不提倡大规模的放生行为。这种海鲜是否应该捕捞，则涉及道德伦理方面的争议。对于海边出现的大规模的海产品，科学家最为关心的是，是否来源于人类活动引起的大范围环境变化，比如旅游业的发展和越来越密集的海上运输所产生的噪声，以及大量的水体污染，导致局部地区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变化。它们或选择迁徙，或因此发生食物短缺，进而进一步影响海洋生物种群的存亡。对于大众而言，这样在海边突然出现的大量海鲜，还是需要经过相应部门检测安全之后方可食用，尤其是需要确认其在重金属、微生物、海洋毒素等诸多方面是否存在安全问题，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贸然哄抢。激活胰岛素的食物究竟是真是假？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营养科蒋咏梅、施咏梅副主任医师。网络上有言论称，一些食物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激活胰岛素功能，从而治疗糖尿病，其中呼声最高的当属苦瓜、荞麦、南瓜等，它们的降糖功效被描述得有理有据。有人相信，也有人质疑，这些食物的降糖效果到底如何呢？要理清传说当中的降糖食物能否发挥作用，首先需要了解胰岛素。胰岛素是胰岛 B 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当人进食之后，随着食物被消化吸收，血葡萄糖浓度上升，胰岛会释放出胰岛素，促进肝脏和肌肉当中糖原的合成以及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以降低血糖水平。有传言说苦瓜是植物胰岛素，不仅含有类似胰岛素的物质，还含可以刺激胰岛素释放的物质，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事实上，苦瓜提取物当中的两种生物活性成分的确被认为具有潜在的降血糖的效果。一些研究发现，苦瓜皂苷具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但目前医学界并没有临床实验对其进行单独的验证。另一种有效成分多肽P与人体胰岛素具有十分相似的结构，甚至能够模拟胰岛素的许多反应机制，然而其在苦瓜当中的含量较低，目前很难对其准确定量。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研究结果大多应用的是高浓度大剂量的苦瓜提取物，即使有效，单靠食用苦瓜也难以摄取足够剂量的有效成分，因此期望通过食用苦瓜而获得稳定血糖的功效是不现实的。此外， 中医学认为苦瓜性寒，胃寒体虚、脾虚泄泻者应该慎食。也有传言说南瓜当中含有大量的果胶，在肠道内充分吸水之后会形成一种凝胶状物质，可以延缓胃肠道对于糖的吸收，降低餐后血糖。事实上，果胶是一种膳食纤维，作为一种不能被人体胃肠道吸收消化的多糖，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调节消化液分泌，增加肠内容物的体积和粘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降低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和幅度，从而改善血糖，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减轻胰脏的负担。不过膳食纤维不是南瓜的独门秘籍，在蔬菜水果当中普遍存在。还有一种传言说荞麦当中富含铬，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增强胰岛素的活性，加速糖代谢。事实上，铬是人体的必需微量元素之一，对于糖代谢影响较大，可以促进胰岛素在体内充分发挥作用，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人体如果缺铬，容易发生糖耐量受损。铬的来源广泛，除了荞麦之外，全谷物、坚果、海产品、动物肝脏和肉类均富含铬，且人体对于铬的需要量很少，我国成人铬的适宜摄入量仅为30微克每天。只要保证食物多样化，很少会因为摄入不足而造成铬缺乏。不过荞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用它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维持血糖稳定。还有一种传言说莴苣当中的烟酸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事实上，烟酸是一种 B 族维生素，缺乏烟酸会引起糙皮病，大剂量使用有降脂的作用，对于糖代谢的作用并不明显。传言道，用玉米须泡水喝是一味降血糖的传统偏方，老少皆宜，越多越好。事实上，玉米须在民间素有龙须的美称，并有玉米须黄金药，一束玉米须堪称2两金之说。中医学认为玉米须味甘淡，性平，入膀胱肝胆经，有利尿、消肿、利湿退黄的功效，可以辅助治疗水肿、黄疸、糖尿病等。不过玉米须发挥功效的剂量一般为15到30克，泡水喝摄入的剂量难以到达治疗的效果。此外，新鲜的玉米须不耐保存，非常容易发霉，一旦发现玉米须霉变，千万不能再泡水饮用，以免摄入致癌物黄曲霉毒素。所谓的降糖作用多依赖于植物活性物质，一些研究确实发现某些植物的活性物质具有降血糖的作用，但是降糖机制尚不明确，大多只见于一些动物实验和基础研究，所选取的实验条件、实验动物不同，有可能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和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加以证实。即便某些物质的确有降糖的作用，也不意味着只要摄取这种物质就一定可以降血糖，关键在于要摄入足够的剂量。这些物质在食物当中的含量往往很低，单靠吃某种食物难以发挥实际的功效，更加不能代替药物发挥治疗的作用。在关注植物的活性成分时，也不能忽视这些植物当中其他营养素对血糖的影响。比如南瓜富含膳食纤维，也含有较多可以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大量食用同样会引起血糖升高。饮食降糖有哪些正确姿势呢？首先，应该合理的控制每日总能量摄入，保持理想体重。其次，控制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合理选择食物种类。糖尿病患者每日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宜控制在50%左右，略低于健康人群，但并非越低越好。为了保证中枢神经系统等重要脏器的能量供给，一般成人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不低于130克每天。与含有植物活性物质相比，通过 GI 判断食物对血糖的影响更加科学，尽量选择低 GI 食物，有助于控制血糖。此外，食物的性状、加工烹饪方法以及进餐的方式等也会影响餐后的血糖。一般来说，加工越精细的食物升糖作用越大， 狼吞虎咽、暴饮暴食的进餐方式，相较于细嚼慢咽、少食多餐，更容易升高血糖。进餐时先吃蔬菜，后吃主食，有利于减缓餐后血糖上升。单一食物对于健康的效应和整体膳食结构相比是很小的，只有经过合理搭配的多种食物组成的平衡膳食，才能在满足人体营养需求的基础上有效地控制血糖。聚焦膏方，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药学部刘静、徐玲玲主任药师。近年来，中医膏方的需求量逐年增加，阿胶作为应用最多的皮胶类中药，因受原料和产地的限制，价格较高。那么，同属胶类的黄明胶、鹿角胶、龟板胶等能否替代阿胶呢？不同胶类功效有别，胶剂是动物的皮、骨、甲、角等水煎之后取胶质浓缩成稠胶状，经干燥之后制成的固体制剂，可以分为皮胶类如阿胶、黄明胶等，甲胶类如龟板胶、鳖甲胶等，角胶类比如鹿角胶等。第一种阿胶，阿胶是驴皮熬制而成的胶块，主要产于山东东阿县，所以得名阿胶。主要成分有蛋白质、多肽、氨基酸、透明质酸以及多种矿物质等，蛋白质含量在 60% 到 80%。 阿胶味甘性平，具有补血止血、滋阴润肺的功效，常常用于治疗血虚所致的面色萎黄、眩晕心悸、肌肉无力、心烦不眠、虚劳咳嗽、吐血、尿血、便血以及妇女月经不调、崩中、胎漏等症。第二种黄明胶，黄明胶又名牛皮胶，由黄牛皮熬制加工而成，主要成分为胶原蛋白，可以水解成多种氨基酸。黄明胶味甘性平，归肺大肠经，具有滋阴润燥、养血止血、消痈散肿的功效，可用于治疗体虚便秘、虚劳肺痿等病症。黄明胶具有与阿胶类似的补血止血功效，但是滋补之力比阿胶平和，更适用于虚不受补的人群。第三种龟板胶，龟板胶为乌龟的腹板煎熬而成，性平，具有滋阴潜阳、养心益肾的功效，可用于阴虚阳亢的头晕、心悸、筋骨软弱者。第四种鳖甲胶，鳖甲胶为鳖的背甲熬制而成，其味咸，性寒，归肝经，具有滋阴潜阳、软坚散结的功效，可以用于治疗肾阴不足所致的内热心烦、潮热盗汗、心悸、增加脾块等病症。鳖甲胶与龟板胶虽然同属甲胶，但是性偏寒凉，善治劳热、湿热脚气、温疟等症的后期发热。第五种鹿角胶，鹿角胶为梅花鹿或者马鹿等雄鹿的鹿角煎熬浓缩而成的胶状物，味甘咸，性温，归肝肾经，具有补肝肾、益精血、止血等功效，可以用于治疗肾阳不足、精血亏损所致的胃寒、肢冷、腰膝微软、阳痿、尿频、耳鸣或者乳中结块等症。一般而言，慢性病属于虚寒者皆可以使用。使用胶类注意禁忌，中药胶剂在膏方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有补益虚损、平衡阴阳的治疗作用，又有利于膏方的固定成型。一般在制作膏方时，胶类应该先加适量黄酒或者水，浸软之后再隔水钝化备用，也可以打成细粉，在收膏的时候均匀加入煎好的中药浓缩液当中。所以膏方当中需要使用哪一种胶剂，需要由中医师辨证定制，一人一方正确服用。不同胶类有不同的禁忌症，比如胃部胀满、消化不良者不宜使用阿胶、龟板胶，脾胃有湿热者不宜使用鳖甲胶，阴虚内热、舌质红者不宜使用鹿角胶。闭门留寇，作者：安徽中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朱长刚。作为中医理论当中的一个术语，闭门留寇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寇本是指暴乱分子、 盗匪、侵略者等。闭门留寇就是指把门关起来，把侵略者留在家门里面。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正气，二是邪气。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就是正邪交争的过程，所以中医的治疗原则总体有扶正和驱邪两大环节。无论是扶正还是驱邪都大有讲究，就如明代医家张介宾所言，虚者可固，实者不可固，久者可固，暴者不可固，当固不固，沧海亦将竭，不当固而固，闭门留寇也。敌我交争未必一定要把敌人消灭殆尽才是最佳的选择，而是要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平衡状况，灵活调整战术。有时候相比于花费大力气把盗寇赶走，把门关上让盗寇留于家中，邪正惨烈交争付出的代价反而更大。在治疗一些疾病时，可以因势利导，将邪气轻轻赶出。如果没有及时选用宣散发表之汗法、吐法、下法，让邪气逃遁，反而容易导致各种危症。比如在咳嗽发热等外感疾病将于未愈时，很多人会觉得体虚，想此时进补，但如果病邪还没有完全被去除，进补反而容易助长邪气，使邪气很难驱邪外出，这就是所谓的闭门留寇。麻疹初期治宜辛凉透表，当邪气在人体时要及时透邪外出，尽早把敌人赶出去。比如在麻疹初期，麻疹阴出未出或者诊出不畅时，应该采用辛凉透表一类的药物，使它能够顺利透出，不至于发生辨证微症。所谓透疹，也就是透泄疹毒，是中医治法之一，来使疹毒邪气容易发出。常用的药物比如薄荷、荆芥、连翘、蝉蜕之类都可用于发表。很多医家在痘疹文献当中也都强调了这一点。外感表症治宜驱邪外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最容易受邪而致咳嗽，对于外感表症治疗需要发表宣散，用清阳解表之剂才能保证腠理疏通。如果是风寒感冒，应该吃辛温发汗散寒之品，忌吃生冷性凉的食物。如果是风热感冒，应该吃辛凉疏风清热利咽的食物，忌吃辛辣性热之品。如果感冒咳嗽伴咽痛等症，而医生却误用滋阴降火之剂，就容易闭门留寇，使邪郁于内，反而更容易加重咳嗽、失血、吐痰等症状。在感寒咳嗽之后，本来应该使用宣散解表之药驱邪外出，如果此时误用酸涩药物，使病邪无路可逃，便只能慌不择路，不仅起不到良好的疗效，反而会引发咳血等症状。邪盛体虚治疗首当驱邪。中医病症大体分实症和虚症，实症多是处于邪气盛、正气一盛的疾病初期，这时的治疗基本原则是以驱邪为主。虚症多属于邪气渐衰、正气一损的疾病后期，这时就需要以扶正为主，扶助人体正气，增加抵抗能力，补法就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对于体虚感冒的人，在感邪之初不宜急于补虚，在有病邪的时候，如果先行补虚，虚虽补了，却等于是关了门，将病邪留于体内，很难驱逐。因此邪盛体虚之时，治疗首当驱邪，不可贸然进补，如果必须进补，也应该攻补同用。原则上，感冒初期时应该吃清淡稀软的饮食或者食物，忌吃油腻滋补之品，也不宜食用酸辛食品，以防闭门留寇，邪无出路，反滞留于体内而拖延了病情。当然，临床上会更多见体虚之人受邪气侵袭而致虚实夹杂之症，这时也应该补虚与驱邪同时兼顾，而不能一味补虚无兼去实的治疗。膏方进补也需投石问路，即便是纯滋补，中医也是很有套路的。在膏方滋补之前，医生会让调理者先服用一些开路方，这也是为了防止闭门留寇的隐患。膏方大多能够滋补与调理兼顾， 但因其重用补气、补血、补阴、补阳的滋补中药，加入阿胶、鹿角胶、龟板胶等血肉有情之品，较为呆滞黏腻，难以消化吸收。有些患者平时脾胃较弱，平时就有上腹饱胀、舌苔厚腻等症状，所以要先健脾和胃、理气化湿，待脾胃功能得到有力的调整之后，方可吃膏方。另外，一料膏方处方往往需要连续服用一到两个月，开路方好比是投石问路，根据个人在服用开路方之后的身体反应情况，更有利于后面开出一张真正适合个人体质的膏方。尤其是对一些病情复杂并且需要调理的人来说，开路方可以给之后的膏方提供更为正确妥当的指导，使膏方更切合身体情况，通补兼施，进补更加有效。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